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月19号，公元2005年2月28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中共政权必定会改变。中国发表首度中国民主区域自治白皮书。西藏日喀则地区遭受严重雪灾袭击。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传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法会第三天上周六针对即将往返西藏境内的藏人信众发表讲话时强调，西藏问题成为国际性敏感话题，受到各界支持，是西藏境内的藏人长期以来努力的成果。流亡藏人在过去的40多年里也肩负起了应尽的责任，这也是来自于境内藏人的寄托和崇高的精神。20世纪全球发生巨大的变化，20世纪初提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就在该世纪解体了，这不是以战争而垮台的，而是在正义和自由的前提下逐渐实行了民主之路。因此达赖喇嘛要求西藏人民不要失去信心，中国目前的政权虽然没有改变，但是社会主义只是表面上的，事实上正在走向资本主义，例如三个代表就是共产党的资本。众所周知，现在的中国比起20-30年前的中国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达赖喇嘛表示，
刚才讲到了加拿大下下呢，如果社会性的嘞，如果你是从事工业，加拿大它的独立那个强。
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政治和宪法也受到极大的影响和变化，因此中国的政权是一定会改变的，这也是中国本身的利益。随着中国内部的不断改变，西藏问题也会随之逐渐的得到实质性的解决。以前西藏被视为暗无天日的奴隶社会，并且在布达拉宫脚下特别成立展览馆向民众开放，展出一些旧社会藏人被剥削强巴的故事等等历史电影和图片展。当今中国各地区对藏传佛教和文化所吸引的民众也越来越多，然而展览馆也随之消失了。但是达赖喇嘛希望该展览馆目前也在开放，因为这有助于社会了解真正的西藏。正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传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法会第三天上周六针对即将往返西藏境内的藏人信众发表讲话时强调，
他们这里啊听这个声音要嘛的第一套了他们通通是个要的了是退下来。
随着中国民众关注西藏佛教和文化的同时，西藏人民更应该以和平非暴力的去重视本民族的佛教，当然只用慈悲心和修行是不够的，还要符合现代文化知识。中国认为西藏是落后的，所谓的落后并不是西藏的文化和民族，而是西藏缺乏现代教育。达赖喇嘛表示，流亡藏人自1959年流亡后先后设立学校，至今为现代教育事业做出了许多的努力，从而使境内藏人和流亡藏人的知识水准有着天壤之别。达赖喇嘛还特别赞赏了西藏境内的人士和寺院自愿成立学校。中国政府的有关宪法也规定发展卫生和教育事业，所以必须要提高西藏的教育和卫生事业。达赖喇嘛强调，保护本民族文化及教育状况是当务之急的事情。当今经济开放的时候，西藏非常偏僻的地区也可以看到汉人经营的饭馆和商店，而很少看到有当地土著居民藏人所经营。这种现状不是中国政府直接下的命令，而是西藏人民自己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必须要去重视。如果西藏有了发展，中国也会从中取得利益， 正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传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法会第三天上周六针对即将往返西藏境内的藏人信众发表讲话时还强调，我们始终秉持和平非暴力的高度自治立场，而非寻求西藏独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也有助于西藏的发展，然而未来西藏的最终决定在于西藏人民。拥有丰富文化和历史以及世界最大人口的中国追求进入世界强国之一，其因素之一还在于西藏问题上。然而目前藏中双方总是以一种怀疑和分歧的态度以及尴尬的场面来面对的话，如何才能稳定团结和信任？这只能对双方造成损失。另外达赖喇嘛还谈到了有关藏人吸毒和艾滋病传播的话题。听说西藏境内出现艾滋病的传播和拉萨的部分藏人吸毒的问题，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要注意。藏人都在渴望达赖喇嘛返回到境内。达赖喇嘛同时表示，
讲说参谋老给我叫我漂流养老师是讲什么吸毒啊，赢的赢我老师吸毒。
我流亡已经46年了，每天都在等待这一天。然而如果对西藏人民有益的话，我是会义不容辞地返回到西藏境内，相信这一天是会很快的到来。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本月28号发表的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是首次。白皮书说，中国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医疗保障水准和改善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状况。就中国首次发表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本台记者德基美多特别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西藏通讯总编岛次任先生。
那么针对西藏的卫生状况，很多外国医学专家和国际人权观察家通过在西藏的实地调查以及中共部分说实话的官员和境内藏人都证实，在整个中国各省市自治区里面呢，西藏是属于最落后的一个地区。特别是在西藏农牧地区里面，由于昂贵的医疗费加上缺乏最基本的医疗设施，导致很多藏人死于非命，这些与中国政府今天发布的白皮书中所说的完全相反。在这方面请谈一下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不能跟那个中国本土，它有些地方比如城市跟它比，肯定西藏要差，但那中国很偏远的农村比，然后再跟那西藏农村比，你还是发现西藏比那个差。那么中国政府比较什么呢？是比原来的西藏政府，就是59年以前西藏怎么样，现在我们怎么样。那么从这样的角度讲，城市来讲，那么这种发展应该是可以说翻天覆地，用中国人自己的说法，变化非常大。因为我们现在那时候没有现代医疗那些条件，或者是没有那些知识，那时候全世界现代医疗的本来就落后，而且传到我们东方的也是很少的，这也没有传入到西藏，所以那时候我们西藏的医疗主要就是西藏自己的民族的藏医。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从农村的角度，因为西藏85%的藏人都生活在农村，从农村的角度来讲，如果中国政府真正的去比较的话，就是仅仅从中国人自己的方式跟那个旧西藏比较，跟西藏原来的改革蓬松政权比较的话，比旧西藏要强很多。那么从农村来比较，现在比旧西藏要差很多，而现在的西藏的医疗呢，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在农村地区推广，在农村根本谈不上技术，更谈不上实力，或者是设备什么都没有。所以西藏人跟几千年前的原始的人类一样，很多的妇女为了生孩子而限制付出自己的生命代价，这种难产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更不要说其他的一些疾病。从这样的角度比，西藏现在的卫生状况比五九年以前西藏改革蓬松政权统治西藏时候要差，所以我认为说西藏是最差的，而在1959年以前并不是这样。
中国的媒体呢，在国际上一向是以官方喉舌报喜不报忧而著称。就西藏的广播电视方面来说，一向受到中国当局的严加控制，报道的内容呢只能顺应官方的要求，而外界的媒体呢，例如广播新闻 我们的挪威西藏之声电台、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还有美国之音。那电视新闻呢，如英国的 BBC、 美国的 CNN 等等，都是禁止在西藏播放。从这点可以看出，中国白皮书中所说的从1998年开始实施了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那么对藏人获取有关西藏方面的真实讯息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和帮助。在这方面您是怎么看的？
这要看了，第一，中国的比如说报纸也好，电视也好，广播也好，它其实不是一个新闻媒体，它只是用那新闻媒体的招牌，是一个中国宣传部门的一个机构，它其实就中共的政治宣传工具，其实它实质上它还是喉舌。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讲，这个村村通我是绝对相信，虽然我不相信会村村通，但中国政府真的有诚心实意的希望他们的电台、他们的广播、他们的电视能够村村通、户户通，每一家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每一家都受到他们的宣传影响，因为这是他们宣传的需要，并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着想。因为老百姓一定要去了解外面的世界，比如说就像你们的媒体，还有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就会被填补这些。现在一定要实现村村通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有这些电台、这些广播、这些东西了，所以一定要把藏语的东西搬上去，因为老百姓听不到其他的声音。当老百姓有其他的途径可能会听到外面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抢占这个地形，不让老百姓听到。所以这种村村通是其实中共对西藏人洗脑，或者说对西藏文化，甚至西藏传统文化浅薄化、西藏传统文化的淡薄化的一种工具，对西藏不一定有什么好处。
那么中共今天发布的白皮书中呢，最后说中国方面呢在2004年开始启动了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工程，计划将在2年内完成90000个工程量。您认为在西藏各地区，包括偏远的农牧地区，在未来2年内呢，会实现村村通电的这个愿望吗？
西藏，你看现在它这种村村通电啊，或者这些东西，从80年代一直说到了现在，我一点都不相信他们会就这样。当然，我相信这个数字会出来的，数字出来和实际是两回事，因为数字官员出数字，数字出那个成绩，成绩的结果呢就是加官进爵。所以说这些数字会出来，每次中国都有很多很多的数字，从文化大革命以后，所以这些数字你一点都不能信任，没有任何人会相信他们的数字，但是这些数字还是会出来，但是我不认为他们能做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乡村那些地方是一个死角，外界的新闻媒体或者所有的人都看不到，所有人没有任何人可以能够证实，所以我认为以前没有做到，以后还是不会做，所以我一点都不相信这种会实现。按道理说，这些东西不应该作为证据，而作为耻辱。到21世纪了，还西藏人还没有通电，更不要说西藏人去享受现代文明的结果。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日喀则地区遭受严重的雪灾袭击，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以来，西藏日喀则地区西南部10个县发生不同程度的雪灾，截至本月26号，一人因雪崩死亡，2481人造成雪盲或者冻伤，牲畜死亡达到24000多头。目前受灾地区灾民生产生活基本趋于稳定。介绍，虽然灾民生产生活趋于正常，但是灾后遗留症仍然比较严重，受灾地区仍有大批牲畜冻伤，只能靠圈舍饲养，大量牲畜的死亡给当地灾民在照顾牲畜和灾后牧业恢复工作等方面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道为您介绍的中国著名作家王立雄撰稿的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伪色事件。
而在同一个国家内实现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除了需要政治制度提供相应机制，还取决主题民族的帝国主义心态消解。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只有在主题民族的支援下才能真正行使，不能单纯指望主题民族自我绝育结化文化帝国主义，那即使是可能的也需要太长的过程。少数民族一方需要以自身的文化感染、意志表达和耐心说服，去主动消解主体民族的文化帝国主义。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著名作家王立雄撰稿的《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伪色事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